欧中峰会同习近平反面，欧盟寸步不让，冇联合声明。美国参议院军援法案陷僵局，拜登示警，普京赢将导致美俄战争。大选临近，台湾暗网突然爆出假消息，情报机关监听政治人物。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将喺年底离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亦都系点解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嘅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喺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嘅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嘅地方，正系佢最薄弱嘅地方。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咁乜嘢渠道能够做到呢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12月7号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会面，这个也是双方四年来首次的面对面峰会。双方讨论从贸易失衡到乌克兰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这次议程充满强硬言辞，实际成果相对较少，更没有联合声明。请睇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会面中警告欧盟高级官员，中国和欧洲不应该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亦不应该因为不同的政治制度而陷入对抗。习近平仲表示，中国愿意将欧盟视为关键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并在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合作。但法新社报道，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讨论如何重新平衡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虽然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仍然必须处理双方之间明显的分歧和失衡问题。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和互利的关系，但我们希望这个承诺和关系是建立在透明、可预测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因此，今日我们要表明的欧洲的价值观包括人权和民主，当然我们亦会维护我们的合法利益。这次会面是欧盟领导人在明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和中共高层会面的最后机会。冯德莱恩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中国的访问仅为期一日。这次欧盟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欧盟官员在会前表示， 这次欧盟的首要议程，第一就是要限制中俄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在贸易方面，欧洲官员会提出中国商品的产能供应过剩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欧洲的核心关键行业，比如电动汽车。欧盟这次要试图说服中共政府采取措施压制这种生产，如果不成功，欧盟可能会设置贸易壁垒。欧盟准备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和贸易惩罚措施。而冯德莱恩在同习近平会晤之后的记者会表示，中共国家主席有权决定自己对待乌克兰冲突的立场，但我们在开始时就讲过，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取决于这个立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近来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美国采取了行动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但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却更加紧张。中欧峰会前夕，意大利日前已经正式通知中国，意大利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欧洲国家中最新一个退出的国家，表明双方之间的分歧正在加大。而英国亦在12月6号宣布，首次对支持和俄罗斯战争相关生产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令中共政府非常难睇。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希望之声分析，中欧面对面峰会其实睇得出来，就是习近平在同拜登会面之后，他现在很需要同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进行和解，或者话去拉拢。因为在疫情期间，包括疫情之前，中共的一带一路令很多南欧国家包括意大利遇到经济困难或者政府破产的问题，需要寻求中共帮忙。不过中共一如我过去评论的，是个纸老虎，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意大利的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今年才刚刚上任几个月，他就决定要终止和中国一带一路的契约，这个第一次对中共的纸老虎外交也好，一带一路的吹牛外交也好，一个很大的打击。过去几年来，欧洲对华态度趋于强硬，但在如何和北京合作的问题上，欧洲内部存在分歧。北京方面最近采取了一些目的是缓和紧张关系的举措，例如中国仲开始对欧盟五大贸易伙伴实行15日免签证入境政策，但是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欧盟官员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并推行一项他们称之为去风险化的战略，减少欧盟在重要产品上对中国的依赖。布鲁塞尔和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政府已经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应该和中共政府进行强硬接触。一些欧洲官员认为，现在是推动行动的好时机，因为中国在经济上面临困难，可能更愿意做出让步。外界认为，中共目前在中美欧三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欧洲似乎正在疏离，正在和欧洲的关系越行越远，这次峰会实际成果不大。邱思怡表示，现在中共也好，习近平也好，已经没办法。所谓的中欧会议，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和西欧的大国，或者说南欧过去需要中共经济援助的国家重新再建立关系。从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会面，后来亦建立了军事热线，一直到现在欧洲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现在习近平的姿态是有些从零开始，变成好像王毅这种战狼之流的，相当明显是漏气的皮球。当然我认为亦不能够被他完全变到一穷二白，因为到这样的地步，中共就会去操作解放军的情绪，那可能对台海的安全亦比较不好。不过可以看得出，现在只是内部的经济问题其实就够习近平忙，所以他才会对拜登说 ,2027 或2035公台这个计划没人跟他报告。
乌克兰的战局 自八月开始的反攻一直不顺利。拜登十二月六号向共和党呼吁共和党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波军事援助。拜登同时警告，如果俄罗斯战胜乌克兰，将使莫斯科能够对北约盟国发动攻击，最终可能导致美军卷入战争。而共和党人表示，要金钱援助乌克兰就要先巩固边境。陈太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六号发表演讲之际，美国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亿75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拜登表示，他愿意改变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政策，换取共和党支持援助乌克兰。拜登说，如果普京顺利夺得乌克兰，他不会就此停下脚步。拜登预测俄罗斯将进一步进攻北约盟国。拜登强调，我们将遭遇我们不愿意看到、此前从未预料的景象，即美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作战，我们绝不能被普京获胜。但在拜登发表演讲之后，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没有通过民主党提出的草案。共和党人的条件就是，拜登如果想再给多一分钱给乌克兰，就必须要先巩固美墨边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敦促共和党人，无论舒默提出哪一种方案，如果没有将移民和庇护政策改革包括在内，这样共和党人就要对民主党人的援助草案投反对票。在6号，拜登在 G7 集团的会议上指责共和党人是正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开玩笑，令乌克兰资金沦为边境政策的人质。但是共和党不通过援助乌克兰的草案亦有充分的理由。联邦参议员约翰逊 Ron Johnson、 联邦参议员史考特 Rick Scott 6号投书霍士新闻指出，拜登开放边境政策对美国是明显而且迫切的危机。我们认为美国总统的基本职责是保卫公民和宪法，但在边境安全上拜登都没有做到，非但没有解决并排除这个危机，拜登政府还同主流媒体对于当前边境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报告实情，而我们掌握的真实状况令人忧心。两位共和党参议员指出，自从拜登上台以来，大约950万名非法移民入境美国，开放边境为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威胁。非法入境的600万移民里面，有170万人是被过执法机关稽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亦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落脚。边境门户大开，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将成员安插进入美国，拜登无法巩固边境安全，只能由我们共和党尽力补救，利用我们能够使用的一切谈判杠杆，令边境问题获得一劳永逸的保障，包括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计划。我们相信增进美国边境和公民安全应该列为美国优先事项。而共和党的反对不仅只是基于国内政策优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拜登政府缺乏在乌克兰的明确战略、解决冲突的路线图，以及对美国纳税人提供的援助得到有效使用的保证。
台湾大选前关键时刻，6号台湾社交平台上传出情报机关监听资料，对象包含多位蓝绿政要，并透露这些资料是从暗网买到。调查局回应，这些资料属于典型的境外势力借错假资讯对台进行认知作战，呼吁台湾民众切勿轻信。请睇报道。
脸书社团爆料公社发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有网友以国人遭监控，暗网经建高价出售情报机关的征控数据，速查你有没有在列。文中提及一份长达10页的名单在暗网抛售，内容指调查局、国安局、宪兵队等情报和治安机关监听国内很多政要和退役将领。文章显示，监听名单售卖人标题就写住贩卖台湾 3G 监听资料，指价格是10万美金， 呢篇文章附上监听机关、监听字号、监听时间、监听对象、执行监听作业人员等，并标注资料是由暗网购得。文章话，被监听对象包括政要、多名立委、退役将领、院士议员、民间社团主席等，蓝绿政治人物都有。不少检察官和调查官有收到这份资料和网址，引发舆论热议。 New Talk 新闻报道，针对监听资料疑似外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7号表示，这个消息会令民众内心惶恐不安，如果是非法监听，一定是侵犯人权，到底是不是事实？检察调查单位在选举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应该尽快将事情厘清，不要以讹传讹。如果是事实，如何对外讲明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对此，台湾最高检察处6号发布新闻资料指出，经调查，咁是经由境外服务器将信息投放到台湾社群网站，内容夹杂简体字、西元几年、善家职称等等，咁显然是境外势力的认知作战，企图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不安和对立，呼吁民众切勿轻信谣言或加以渲染，以免受到认知作战的误导和利用。针对这波认知作战的幕后主使者，最高检察署表示已经下令展开调查来澄清事实，而台湾调查局亦发出新闻稿，强调监听资料是假信息，名单是加工拼凑而成，早在2021年就曾经在网络社群传散。法务部次长蔡碧仲7号表示，经过调查，这些相关资料是由境外服务器发送到社群网站，好明显是造假，意图操控台湾选举。
现年58岁的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12月6号宣布，他将会在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在任期结束前离职，而这个将会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票差缩小，严重影响共和党的投票能力。请看报道。
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表示不管可能性有几大，亦不管个人成本有几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他表示未来将继续招募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竞选公职，共和党每日都正在壮大，自己会用个人经验支持下一代领导人。麦卡锡从2007年开始在众议院任职，今年10月在几名众议院强硬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推动下，他被罢免了议长的职务。麦卡锡的离职对共和党来讲是另一个打击，在众议院上个礼拜投票驱逐了纽约州众议员桑托斯 George Santos 之后，本来只是以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又减少了一个席位，将共和党的席位削减到220席，而民主党是213席，这亦就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人在通过立法时可能只能够失去三票党内支持，否则就需要取得民主党人的支持。而纽约州州长霍楚12月5号已经宣布，纽约州将于2024年2月13号举行特别选举来填补桑托斯的职位。麦卡锡代表的加州贝克斯菲尔德是一个稳固的共和党红色选区，预计共和党能够在特别选举中保住这一职位。加州法律规定，在出现空缺之后，州长必须在两个礼拜内宣布举行特别选举，而选举必须在州长宣布后的126到140日内举行。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